我们现在看箴言第二十三章，题目是劝世箴言，不贪婪心归主。主题不贪婪心归主，第一段一到十一节，不贪吃贪财贪利，也不贪美食。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是谁。你若是贪吃的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。这三节都是一个意思，所以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。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不要贪吃。你贪吃，你都不知道坐在你面前的是谁，是什么，是官长，是当官的，他有企图有目的才请你吃饭。所以要留意，你宁可拿刀我放在喉咙上，就是你禁止不吃。这是谁？这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刚刚进入王宫，和他三个朋友，开头是但以理。但以理有另一个心智，至死不吃王的膳王的酒，因为他是犹大人，犹大人要分别为圣，犹大人是神的选民，犹大人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，尤其是这个王，王是拜偶像的，王是行邪淫的，他吃的东西都是拜过偶像的，所以呢不能吃。他那也是祭过偶像，而且呢这些个东西都是不圣洁的，没有分歧没有倒嚼的，对于犹大人也不可以吃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但以理心智多么宝贝，他是立志不玷污自己。而且呢三个朋友也是如此，一共是四个人，四个少年竟然在王的膳王的酒的面前竟然不吃，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宝贵，是立定心智不吃。不吃的原因我们知道有各个方面，一个没有分体倒嚼不能吃，一个拜个偶像也不能吃，所以这些个原因他们就是不吃。不吃怎么办呢？所以就跟韦班讲，他们就是说给我们十天，十天试试我们。所以说他也想到韦班的为难，所以呢他就讲先试十天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吃不吃就是不吃，那你让人家为难呢。所以这个但以理很有智慧，体谅别人，绝对的不吃，那怎么样呢？十天。结果这十天一试啊，哇，这四个少年人又肥胖又俊美，甚至那些个吃王膳王酒的人都比不了，所以说有见证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考验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，是一个恨罪的考验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是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他们自己，是这样的分别为圣，就是不吃。这里就是这个食物是什么食物？是哄人的食物，哄人的食物。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个考验，能够靠主能够得胜，以后就是一点不吃，只吃素菜，吃素菜喝白水，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是经过了考验。在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，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特别讲到食物，这食物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个考验。你爱吃你什么都吃，但是呢对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是要分别出来，他不吃。所以他讲的这个食物啊，实在就是人把这个食物啊当作是最了不起的了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世界的神把我们心眼都弄瞎了，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食物是对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特别讲的食物，保罗在这件事情是曾经流泪的告诉大家，要大家勉励啊，现在呢又一次的来勉励大家，不要随便的在这个食物上跌倒。他就讲到什么？十九节讲的这些人 我屡次的告诉你们，现在我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。世界上的人就把吃东西当作什么，当作神这么重要，就是当作神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。但以理在旧约时代他都懂，他这样的立一个心志，底下就讲的神要按着那能够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就是说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，将来有一天教会被提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身子都改变。所以说我们要分别为圣，不能随便，不该吃的不要吃，这些祭偶像的东西，拜过假神的东西，这些个不分别为圣的东西一定不能够吃，要有这样的心智。所以保罗屡次告诉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说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实在是经受了考验，也是信心的考验，也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什么呀，关于爱世界还是爱神这样的一个考验。不要劳碌求富，这第二段的意思什么，就是不要贪财，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长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这个钱财一定会长翅膀啊，好像鹰啊，就向天飞去了。所以这又是要注意的事情。贪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许多罪都从这里来的。所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不要贪财，你定睛在这些方面没有好处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拿钱财就陷到罪恶里面，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说这个钱财有一天会长翅膀的，就飞掉了，因为这个钱你不知道好得来的。所以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下面又讲的不要贪吃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什么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人都喜欢吃美味啊。所以说在这个诗篇141篇四节五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也是对我们讲，你不要什么呢，你不要叫你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呢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要吃他的美食。这点就特别提到，你不要吃他的美食。现在青年都是这样，咱们吃饭去吧，咱们去吃美味去吧，你不要一叫就跑，一叫就去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说你不要什么，不要被引诱，也不要去吃他的美食，因为他心里怎样思念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他心里是一样，他嘴巴又一样，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，客气得很，他的心呢却是和你相悖。如果你吃了那点食物的话，有一天你要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的话也就落空了。所以这是一段，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一个是在箴言23章的第八节，还有呢就是箴言的9章的18节。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去吃，吃了以后你就是神魂都颠倒了，就会什么呢，就会落空，你讲了这么多美言，这一切都要落空，所以不要随便去吃。这个到这里为止告诉我们，不要随便的去吃美味啊，他心里怎么想你都不知道，最后到时候你就一切都落空。也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，智慧的话你要说给听，说给智慧人听，你不要说给愚昧人，愚昧人心里根本都不这么想，你跟他讲了有什么用。所以这里说心里欲望的人呢，有一天一定要倾倒的。在箴言十章的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。所以说你不要跟着这些人随便的去吃喝，他口里是欲望的，有一天一定要倾倒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义人，不要做愚昧的人，愚昧的人没有用，就是叫人吃喝享受，心里欲望啊一定要倾倒。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，因为他藐视智慧的言语，他干嘛瞧不起？所以你不要去跟这些个愚昧人在一起。真正的要分别为圣，他藐视你智慧的言语，你给他说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说不要这样。底下呢又讲到，不可以挪移古时的地界。这个古时就是神定的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地界，所以说你不要随便的就去挪移，也不要侵入孤儿的田地。他是孤儿你就欺负他，你看拿伯不是吗？亚哈就是欺负他，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吧，他说我不给你。所以说我们不能随便的挪移古时的地界，更要紧的是神赐给你的产业，你不能随便的就给人，这个就是神定规的，这个很要紧。所以不可以侵入孤儿的田地，也不可以随便挪移古时的地界。底下，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便向你为他们辩屈。神是他们的救赎主，救赎主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呢神要为他辩屈。拿伯虽然死了，但是呢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，甚至拿伯的儿子也死了，你看看多惨，但是呢神纪念，救赎主大有能力，所以有一天神为他们辩屈。底下12到18，领人归义，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。所以这就是你要留心，要侧耳，要听什么？听智慧的言语，要领受。愚昧的东西你不要听，但是你要听什么？要听智慧的言语，领受知识的言语，这些都是好的。所以要侧耳听，要留心的听。箴言22章17-18节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箴言说你去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变为美。对主的话不但是要留心听，而且侧耳听，而且要心中要彻底的什么，要把主的话存记在心，而且嘴上咬定，就对主的话句句都是肯定的，要咬定，不要随便就流失掉，这变为美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说我们要一再的教训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怎么样留心听主的话语，听智慧人的话语。智慧人的知识就是最宝贝的，所以你要留心听，要侧耳听，不但留心听侧耳听，而且还要心中把它存记，牢牢记住，嘴上咬定，这边为美。这样就是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的对主的话，要这样的留心，这样的宝贝主的话语。底下呢就是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很多呀，箴言13章24节，这里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就是恨恶他，你疼爱儿子的，那你就要随时管教。这话要留心记住，是不是？你不忍心打，你就等于是恨他，你真正爱他，你就是要什么呀，疼爱他的人，你就要随时管教，对孩子要随时的管教。底下还有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这个我们看就是大卫，大卫就是溺爱儿女，他从来不管教，等于是不爱。你爱儿子哪这么爱的，爱也不管，安嫩错他也不管，以后亚沙龙这样去杀安嫩他也不管，这就是非常的溺爱儿子。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这里你提到，我们要用杖来管儿子，不能够不管。希伯来书的12章第5节，这里说你没有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，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要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用杖打所收纳的儿子。那对于儿女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不能够不管啊，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但最后经验的人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所以这方面的教导很多，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，就是对儿女要管教，要杖打他，你才是真是救得的灵魂。大卫就是这个例子，就是溺爱，溺爱的结果你看死了几个儿子，不听话是一方面，最要紧的是大卫根本不管。 我儿，你若心存智慧，我的心也正欢喜。这就让我们，你不但是留心读主的话语，你还要把主的话那存在心里，心存智慧。读是读，你没有真正留心也不行。我的心就生喜欢。所以说我们读很多的话，最好就要留心，要把主的话语真正的放在心里，这样神才喜欢。这就是箴言29章的第3节，这里特别提到，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资财。你要爱慕智慧，使父亲喜乐。所以我们的父亲最喜乐什么？就是我们爱慕主的话，而且把主的话要留记在心，真从心里头存记，存记主的话语，他才真的喜乐。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这就在本章圣经第24节，你看一下，他讲的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这个下面我们还要接着讲，就是说你是义人的话，说正直话，父亲因儿子而喜乐。所以主心我心啊，我们爱主，爱主的话语，主的心都欢乐。所以说让我们的心跟主的心是连在一起，主的心肠也都快乐。一嘴一句正直话没有，一天的说脏话乱七八糟，你说主能高兴吗？所以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要爱主所爱，要渴主所渴，这样他才喜欢我们。底下就是你心中啊，不要嫉妒罪人，这是又是一段，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我们常常容易心怀不平，因为心怀不平实际呢就是心里头啊嫉妒，对罪人嫉妒，看他日子过得好你嫉妒。所以最要紧的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不要嫉妒，你嫉妒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。不要嫉妒罪人，也就是不要心怀不平，只要什么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这就是告诉我们箴言24章的第19节，这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罪人，因为罪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19、20这两节就很清楚了，我们太容易心怀不平，心怀不平就是嫉妒恶人，看他怎么好我们就不高兴，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有一天一定要熄灭的。所以你用不着嫉妒，倒是说神就要惩罚，神是一个公平的神，神就要惩罚这些恶人。我们知道约伯就是，哎呀，他在受苦当中太苦了，真是浑身长疮啊，真是得不到一点安慰啊，所以他就嫉妒罪人，嫉妒人，看这些人他们是犯罪的人，他们都是快乐，他们都是平安，他们都是享福，他们也不得病，我这么得病我苦死了，所以他就嫉妒，也不应该嫉妒。所以说应该从神那里想，不是从人方面想，心中嫉妒罪人主不喜欢，主不要我们这样做，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虽然你在苦难当中，这苦难是从神而来的，你就要感恩，你就要赞美，你不要嫉妒人，而且要终日的敬畏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以神为我们最宝贵的，终日的敬畏神。因为你的病你的痛苦是从神而来，所以说要终日敬畏神，而不要发脾气，也不要嫉妒恶人。这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而且呢之中必有善报，你好好的爱主，你遵循主的道，一定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。所以不要一天的嫉妒别人，最要紧的你自己本身，你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之中有善报。所以前面一节也是这样的，你终日敬畏耶和华，那么你一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不要去嫉妒人。约伯最后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蒙恩，能够苦境转回，那不是证明神是信实的，证明神叫他受苦，最后神也怜悯他，给他能够经过苦难，他大大的蒙恩，以后神给他加倍的祝福。所以说之中有善报，你是义人，之中有善报，这是要有信心等候主的面前，要等候他，要仰望他，之中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。这不就约伯的结局吗？约伯神给他美好的结局， 就证明神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约伯受苦很长时间，多么难受，三个朋友这样的苦练他，但之中有善报，神还让他为朋友祷告，为朋友认罪，所以证明约伯虽然受苦，比朋友还是强多了。所以说让这朋友要好好的认罪，这样的欺负他，无故的责备他是不对的。所以以后三个朋友都要来到约伯的面前来认罪悔改。底下19-25，不可与贪食醉酒的人来往。19节，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那就是还是教导我们要听智慧，智慧听得少，就嫉妒人、恨人、心怀不平都会出来。所以要听，要留心听，我们听得不够啊，要留心听，留心听你才有改变，你才有长进。当存智慧，你存智慧的心来留心的听，把主的话一句句藏在心里，好在正道上来引导你的心，就不会走偏，就不至于一天的嫉妒人、恨人，又是心怀不平。在这一个箴言第4章第20节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这个话不可以离开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所以说主的话你要这样的留心，你才能够蒙保守。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要侧耳听我的话语，而且呢不可以离开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的心中，这样才能够蒙保守，才不至于一天的去嫉妒这个嫉妒那个。再接着看底下，就是好饮酒的、好吃肉的，你不要和他来往。这个话在以赛亚书5章22节就提了，这些个好吃肉、好饮酒的人，你都不要跟他来往，要远离。以赛亚书5章22节，这里都是讲的祸灾，祸灾啊！那些个饮于饮酒、以能力调浓酒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人。今天乱七八糟，把恶人呢就称为义人。为什么好饮酒啊？饮了酒就胡说八道啊！天天就是好饮酒，又是去以能力来调浓酒，所以这些告诉你说祸在这里几个祸。那些个自以为智慧、自看为通达的人，就是一天就喝酒，喝醉醉的，什么都乱讲。所以要离开，要离开，不要跟这些人来往。好饮酒的、好吃肉的，底下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这样的人一定贫穷。为什么？一天吃吃喝喝嘛。所以箴言19章15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懒惰人贪睡必受饥饿。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些人来往，贪食好酒最后就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，一天呢就是沉睡，你这样人也没有好结果，穿的是破烂的衣服，就说没有见证，生活见证啊，没有，就穿个破烂的衣服一样。因为你好睡觉嘛，你不好好的天天的来留心主的话语。好食饮酒的呢以致贫穷，所以这些个吃喝玩乐最后就是贫穷。底下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。母亲常常也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你不要藐视，你要好好听你父母的话，听从生你的父亲。所以说要留心听对主的话，父亲的话要好好听，母亲的话也要好好听，不要母亲老了就藐视瞧不起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不要离开母亲的法则。在箴言书1章8节，你不但听你父亲的话，你也不要离开母亲的法则。这就说明母亲老了根本不要听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老人的话就不要听，这样的人也常有啊。所以说我们要小心。底下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买真理就说要付代价，真理不是你一下就能买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付代价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都不可以卖。所以你要看宝贝的东西，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这都是最宝贝的东西。哎，那个叫你生命改变、生命长进。买真理也是这样，你不要马马虎虎，更不可以卖。卖什么意思？当钱花，所以不可以啊。 最宝贝的东西就是真理，主就是真理，所以我们要真正宝贝这个真理，要看重主的话语，还有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你都不可以随便，不可以卖，要付代价，要去买，那这是真的，要买，要得，而不是去随便的卖掉，所以这真是万恶不可呀，所以要买呀，要买呀，对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这是最宝贝的东西，我们要爱惜，要珍惜，而且呢，要留心的来读主的话，你生命才有改变，你生命才有长进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所以这里就讲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义人的父亲因着义人而大得快乐，我想就是老雅各，老雅各他晚年的时候知道约瑟已经还在，而且呢，他坐车就去了，你说这是多大的快乐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老雅各的快乐是什么，跟着约瑟就到了法老的王宫里了，而且呢，两次给法老祝福，这个对于雅各来讲也是很大的快乐。他会想到吗，年老的时候竟然不但见了约瑟的面，而且还能够见到法老，还给法老祝福，两次给法老祝福。所以义人的父亲呢，一定是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，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我看老雅各晚年的时候他太高兴了，他这个儿子约瑟不但没有死，而且能够这样的有出息，他听到了儿子这么好，这样的能够漂亮天下，给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有粮食吃，这样的荣耀神，荣神益人，你说他不高兴了，他大大的高兴欢喜。所以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，这还是讲父母和生你的都应该什么，应该快乐，你说这是多大的恩典，父母能够和你一起，一家人呢、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呀。所以在箴言第十章的第一节讲到，智慧之子使父亲快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所以说你要叫父亲快乐，你要做智慧之子，做智慧之子，那他就应该叫父亲母亲都有快乐。愚昧之子你一天都叫父母伤心，父母难过，要做智慧之子，叫父亲能够喜乐，能够快乐。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为什么快乐，因为找到了他的儿子，而且儿子都做了宰相，而且他能够一家团圆，而且能够在饥荒之年能够度过饥荒，在约瑟的眼前，这些个实在是很大的喜乐。你要使父母欢喜，是生你的快乐，这样才有快乐。最后一段26到35，将心归主，眼目喜悦主的道路，不醉酒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心这个心太要紧了。第二是眼目，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。这两句话，第一是心，你的心有没有归我，这是神说的话，我们的心要归给主。这个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你一生你最要紧的是一颗心，你的心有没有被主得到，一个心还是花花心，世界的心，还是爱世界，还是又爱主又爱点世界。所以说我们的心要整个的给主，你的心要完全归主，要心要整个的一心的归主，像玛利亚一样，玛利亚没有别的，她就是整个的心都给了主了。所以她的香膏是整个的香膏，她不是有一点留下，没有，都没有，就证明她是全心的给主。所以普天下传福音的人都要诉说这个女人，因为她是把心给了主的，所以安慰了主的心，她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主耶稣安葬的时候预备的，主还没死呢，她知道主将要死，将要安葬，所以她是纪念主，她是爱主爱到这个地步。所以我们的心真是要整个的给主，我看神练来练去就是练我们一颗心，我们是不是半个心给主，是全心的给主吗？那你就是没有一点点世界的东西，完全是主，我心归主，我灵归主，就是主，除了主没有别的，还是还有一部分给这儿给那儿， 所以说这个信归主是最要紧，你的眼目也喜悦我的道路，因为信归主了，眼目就喜悦主的道路，他不再喜悦别的，他不会再走别的路，这一条路就是主的路，主的路就是我的路，我的路就是主的路，喜悦主的路，走主的路，走那个十字架的路，舍己的路，艰难的路，他愿意，他甘心，因为整个的心给了主了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整个的归给主。底下就是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，所以妓女就是最偏邪最污秽的，它是什么，就是个坑，一掉里头就出不来，也是窄井，窄井也是这个意思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，是这样的，叫人败坏。所以说呢，他埋伏好像强盗，使人呢多有奸诈的，所以我们要留心，你不留心，你要走他这条路，那你一定最后就是失败，他埋伏像个强盗一样，所以妓女就是强盗，他就是领人偏邪，叫人走他的路，所以许多人都是多有奸诈的，都上当受骗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你不要走妓女的路，你不要走窄井的路，你要离开，他是埋伏，埋伏什么呀，你瞧不见，你根本没有看见他，实际他在埋伏，像个强盗一样就把你抓住，最后就让你也去跟他一起去行淫，所以非常可怕，我们要留心。在箴言第七章啊，很多话不是吗，妓女用巧言用迷惑的方法就逼他同行，结果这个少年就上当。下面就讲的喝酒的可怕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就是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一个流连喝酒的人。你看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那流连饮酒一直喝酒没完，喝酒一直喝，而且呢常去寻找调喝酒的人，就是喝了再喝，喝了再喝。所以说底下就提醒了，酒发红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你连看都不要看，你看了你就会要去吃要去喝。所以说这个在箴言23章啊，就今天呢31节32节这几节都是告诉我们要小心，千万要留心，你不留心你就要上当，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你就吃喝玩乐，现在就离不开，酒发红啊，在杯中闪烁呀、啊，哎呀好逗人呐、啊，好让人家吸引呐、啊，所以你连看都不要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中酒呢是咬你像蛇一样，刺你像毒蛇一样，就是形容这一个酒啊的危害性多么大，刺你像个毒蛇像个蛇一样的，就把你缠住了，就把你害了，你都出不来了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呢害死你，像蛇像老蛇像毒蛇一样，所以你眼睛就会看见怪异的事，喝酒喝多了不是吗，什么怪异的事都会出现，也必发出怪谬的话，嘴巴也是说一些个不该说的话，你必像躺在海中，就你的危险性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就是说呢你喝酒喝的你就醉了吧，醉了你就胡说八道，而且呢好像躺在海中，又像卧在桅杆上，桅杆上一下子就要掉下来了，就这么危险，而且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，我也不怕打，我就打我也没关系，人鞭打我我呢也不觉得，我几时清醒我仍然去喝酒，所以这样人是什么呀，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提的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睡了人是在夜间睡，这个醉了的人就跟睡觉一样，就睡起没完，所以说就是醒不过来，等他醒过来以后我仍去寻酒，所以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怕，就是说醒不过来，就是受了迷惑，真是像蛇一样像毒蛇一样就把你缠住了，就出不来了，所以说要离开呀，要离开呀，要彻底的离开这个酒，不能够再这么喝下去，所以许多人都是这样上了当受了骗以后就喝起没完，所以说这个实在是要清醒过来，不要再醉不要再睡，保罗提醒了这是对的，现在主都快来了，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自己，可不能这么吃喝，耶利米书五章 三节也有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五章第三节：耶和华呀，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？你击打他们，他们却不伤痛；你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受惩治。他们使脸刚硬，好像磐石，不肯回头。就是罪了的原因呢，就是罪了的原因，就是不肯回头，一直就下去。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这些人。你看，你击打他，他都不伤痛；你毁灭他们，他们仍然是不受惩治，而且呢，另的颜面呢过于磐石，比磐石还硬，不肯回头。所以这就是罪了的光景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